约语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23号，
在第22篇文章中我写道，然后在第11章中，选民的家谱由从闪到亚伯兰的10个名字所代表。第11章是巴别塔的故事，同时也是由亚伯拉罕所代表的选民家谱。第11章引入了一群将要与神立下三重之约的选民。第3个也是最后的步骤，是在第22章中的以撒献祭。第11章是阿尔法的开始，第22章是俄梅加的结束。在名字的意义中听见神的声音所需要的信心，与在他话语的编号中听见他的声音所需要的信心并无不同。
第11章论述该隐之约与亚伯之约。多年来我们一再指出，巴别塔的预言性特征代表的是一种假冒的约。洪水之后，时代的安排发生了改变。洪水之前是在伊甸园门口敬拜，洪水之后则要在祭坛前敬拜。关于祭坛有明确的圣经要求，必须用天然的石头筑成，不得有人为的琢凿或雕刻，要石叠石，不可用灰泥。
塔的目的是要为凝露的同伙立名，这个名代表着品格。在这座塔中，我们看见人试图自救，并把自己高举为天上的神明。这座塔象征着一个自以为能够自救，并认为自己应当被高举的教会，正如诗篇第83篇中的石王所做的那样。他们在圣经预言中的邪恶同盟里高举教皇权的首脑，这事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时。
亚萨的诗歌或诗篇：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神啊，因为看哪，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人昂起了头。诗篇83:1-2。
世界刚刚被挪亚的大洪水摧毁，上帝之所以认定洪水前世界的恩典期已经结束，是因为人的心思意念终日尽都邪恶。圣经以多种方式谈到合一，其中之一是意见一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弟兄们，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有分裂，却要在心思和意见上同心合意，完全联合。哥林多前书1:10。
当神在审判宁禄的国度时，混乱了众人的语言，这表明在混乱之前他们同心合一，因此都属同一种性质。而这种性质是一种以人的行为为基础的宗教，与同一章中由亚伯拉罕所代表的那些人形成对比。宁禄的时代，闪是一位忠信之人。历史学家指出，杀死宁禄那位在主面前的大叛逆者的是闪。即使不采纳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一点仍然成立，因为闪是一个立约之人，他的血脉可追溯到挪亚这位立约之人，而挪亚的血脉又可追溯到赛特另一位立约之人，他在约的历史中取代了他的兄弟亚伯，而亚伯又是另一位立约之人，是亚当的直系后裔。
创世纪第11章所述是在生命之约与死亡之约的语境中展开的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大征战。宁禄象征在耶和华面前的大能猎人，因为他代表一间拥有众多信徒的教会。亚伯兰借着闪象征一间信徒不多的教会。当宁禄建造他的塔时，闪是约的承受者。然而第11章中的两个约所象征的并不是闪与宁禄，而是宁禄与亚伯拉罕。保罗清楚指出了这一先知性原则。
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他迎接亚伯拉罕从杀败诸王回来，并为他祝福，亚伯拉罕也把一切的十分之一给了他，先就他的名解出来是公义之王，随后又是撒冷王，就是平安之王。他无父无母，无家谱，无日子的起头，也无生命的尽头，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永远为祭司。你们想想，这个人是何等尊大，连族长亚伯拉罕也把所夺的十分之一给了他。
诚然，立位的子孙中领受祭司职分的人，按律法奉命向百姓搜取十分之一，就是向他们的弟兄，虽然他们出自亚伯拉罕的身中。
但那不与他们同谱系的那位，倒从亚伯拉罕收纳了十分之一，并为那得应许的祝福。不容置辩的是，位分小的总是由位分大的赐福。在这里，收纳十分之一的是必死的人， 在那里收纳的却是有见证说他是活着的，并且可以这样说，那收纳十分之一的利未也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当麦基洗德遇见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还在他祖先的身中。希伯来书7:1-10。
关于麦基洗德这个主题包含许多现实真理，但我此处只是指出保罗直接教导说立约之人具有先知性的特征。所谓立约之人，我指的是那些在受启示的见证中，其经文见证在上帝与人类之约的预言脉络中标识出路标的男女。保罗教导说，麦基洗德在西奈山建立立位祭司制度之前就已存在，因此早在立位祭司制度出现之前400多年，他就从立位那里接受了11奉献。要进入立位的祭司职分，你必须是立位人，并且能证明自己的血统出自立位。麦基洗德无法证明他的家系出自立位，因为立位尚未出生。
代表上帝与亚当和夏娃所立之约的预言脉络其实包含两个约，第一个是生命之约，伴随着一个简单的试验，在堕落并且未能通过试验之后，随后的约包含羔羊的血，用以为他们提供衣服。接着是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约，以彩虹、挪亚和祭坛敬拜为标志。然后在创世纪第11章，上帝与被拣选的子民所立的约开始了，他们将被称为希伯来人。在这些故事中，圣经人物都是立约之人。
在创世纪第11章中，与被拣选之民所立的生命之约的开端被阐明，而且这阐明正发生在宁路建立死亡之约之处。这死亡之约由砖和灰泥所象征，而砖和灰泥正是对祭坛所代表的未凿之石且不用灰泥的仿冒。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祭坛代表基督，因此宁路的宗教，一种仿冒的宗教，所代表的是一个假基督。
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他们用砖代替石头，又用沥青做灰泥。创世纪11:3。
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建造，因为你若在上面动了你的工具，就把坛污秽了。出埃及记20:25。
我们有把圣与俗混为一坛的危险，来自上帝的圣火应当用于我们的工作。真正的祭坛是基督，真正的火是圣灵，这就是我们的启迪。唯有当圣灵带领并引导一个人时，他才是可靠的顾问。若我们离弃上帝和他所拣选的人，转向陌生的祭坛去求问，我们必照着自己的行为得到回应。信息选集第3册第300页。
在其他真理之中，从创世纪第11章以预言的方式得出的教训之一，是它代表着一条预言线的开端。挪亚的大洪水标志着一次预言性的分离，当挪亚走出方舟时，将会有一种新的敬拜方式，而敬拜的方法总会产生两类敬拜者，正如该隐与亚伯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创世纪第11章是一个新世界，其起初的历史成为末时历史的基础性故事，因为在星期日法令危机期间，上帝末日的立约子民要把第11小时的工人从巴比伦中呼召出来。宁路是在星期日法令危机中的那不法之人，而闪就是亚伯拉罕，则是在同一场危机中的神人。创世纪第11章所记载的分散和语言混乱，在挪亚离开方舟后不久就开始了。第11章的主题是两约，而当第22章呈现亚伯拉罕之约的第3部时，这个故事便达到结局。
第11章是亚伯拉罕谱系的阿尔法历史，这条线在第22章达到欧米伽历史。宁路的巴别之初与以撒被献之中，都代表对人类的终极审判。这条线从宁路的高塔开始，延伸到献上以撒，并以两种相反的献祭而告终。宁路的献祭招致上帝的执行审判，而亚伯拉罕的审判则蒙受上帝的赐福。宁路是第11章的阿尔法，亚伯拉罕是第22章的欧米伽。按照希伯来字母表，欧米伽总是更大，至少大22倍，而混乱诸语言，将列国分散到各处所显明的全能，远远不及十字架的大能。宁路的高塔象征91的双子塔，而献上以撒则象征星期日法令。
与被拣选之民所立之约的这条线，以数字11的象征开端，以数字22的象征结束。这条线在宁路的阿尔法历史以及亚伯拉罕的欧米伽历史中，以考验期的结束而告终。
宁禄和亚伯拉罕的历史本身记载在圣经的第一本书里，并且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中，在人们从不久之前挪亚洪水所带来的毁灭中收拾残局的情境里。在圣经的第一本书中，对两种约的说明提供了两位见证人，阐明了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这条线上考验期的结束。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行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启示录22:11。
宁禄仍旧不义且污秽，亚伯拉罕仍旧公义且圣洁。正如在创世纪11:22的开端所指出的，也正如在启示录22:11的末尾所指出的，就在试炼期结束之前，第十节发出宣告，不要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语。紧接着的下一节，在试炼期结束之前，启示录中将有一个预言被解封。在第十一节之后两节，基督提供了解封那个预言的钥匙。
他又对我说，不要封住这书上预言的话，因为时候近了。不义的仍旧让他不义，污秽的仍旧让他污秽，义的仍旧让他行义，圣洁的仍旧让他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我是阿尔法和欧米伽，是开始也是结束，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启示录22:13。
第二十二章是整本圣经的欧米伽一章，而开启启示录中被封存的预言的钥匙，是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中所指出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原则。第一章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第二十二章是最后一个。在第一章第九至第十一节中，约翰自我介绍，并称基督为阿尔法和欧米伽。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并且在耶稣基督里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上与你们同有分的，因着神的道和为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号筒的声音，说我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加，首先的，末后的。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寄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启示录19:11。
在第十一节，约翰在拔摩，而在第十二节，他转过身来，从那以后，他就在天上的圣所里。因此，在第九十一节中，我们发现约翰的见证认定耶稣为阿尔法和欧米伽，而耶稣在第八节已经这样认定自己：
主这位今在、昔在、将要来的全能者说，我是阿尔法和欧米伽，起初与末了。启示录18。
在第八节，约翰记录的是他所听见基督关于自己所说的话。在第九至第十一节，则是约翰在谈到自己。这就使得在头十一节中有两个见证，表明基督是阿尔法和欧米伽。第九至第十一节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思想单元，虽然与整章相连，但在这些经文中，约翰是在谈到自己，而在第四至第八节，约翰则是代表神格向他的众教会说话。第四节开启了一个思想单元，到第八节结束，这一点可从开头对基督特征的描述看出来。那位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在第四节被标明一次，在第八节又再一次被标明。
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愿恩惠和平安从那今在、昔在、将要来的，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并从耶稣基督那忠信的见证人，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地上众王的元首临到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又使我们做王做祭司，归于他的神和父。愿荣耀和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要驾云而来，众目都要看见他，连那刺过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一切族类都要因他哀哭。是的，阿们。
主说，我是阿拉法和俄梅加，是初也是终，是那今在、昔在、以后要来的全能者。启示录1:48。
第一章的前三节呈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启示是在恩典期结束之前才被解封的，因为第三节说时候近了。时候近了与第二十二章第十节中的话完全相同，那里说不可封了这书上预言的话，
因为时候近了。被解封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四节开始揭开封印，且第四节以约翰的见证，我约翰开头，而在第八节则是基督自己表明身份。五节经文的第一节是人的见证，结尾是神的见证。第四节将天父指认为今在的、昔在的、以后永在的。第八节将基督指认为今在的、昔在的、以后永在的。
揭开耶稣基督启示之封印的关键是阿尔法与俄梅加的原则。作为首先的和末后的，基督也存在于现在，他曾在过去，也将存在于未来。耶稣和父都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神，这一事实也是基督作为阿尔法与俄梅加的另一种呈现。他是阿尔法与俄梅加，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初也是终。他在起初，也将在末了。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赐给教会的天国的钥匙，也是以赛亚书22里放在以利亚颈肩头上的那把钥匙。启示录的阿尔法是第一章，俄梅加是第22章，因此我们在启示录的各章中看见了整个希伯来字母表。第13章代表美国的叛逆，继其后全世界的叛逆。第一章将基督呈现为阿尔法与俄梅加，第22章则确认同样的真理，但与第一章所提到的揭开封印相联系。第一、十三与22章代表那三个构成真理一词的希伯来字母。
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中，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宣告了八个祸灾。在第22章的最后一节，基督与好辩的犹太人的互动以大卫之谜告终。这是一个只有在你明白阿拉法和俄梅加的原则时才能解开的谜。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对基督有什么看法？他是谁的儿子？
他们对他说，大卫的子孙。
他对他们说，那么大卫怎么在圣灵里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既然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
从那天起，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问题。马太福音22:41-46，
第22章的结论指出了圣约历史中的一个路标。耶利米也论及这一真理的脉络。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告这话，说一切从这些门进入敬拜耶和华的犹大人哪，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当改正你们的道路和作为，我就使你们住在这地方。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
你们若实在改正你们的道路和行为，若在人与邻舍之间诚然施行公平，若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不在这地方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以致自取其害，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永远居住。看哪，你们倚靠虚谎的话是无益的。你们岂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又随从你们所不认识的别神，然后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站立，说我们得了释放，可以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的殿，在你们眼中竟成了贼窝吗？
看哪，我也看见了，这是主说的。现在你们去我在示罗的地方，就是我起初立我名的地方，看看我因我名以色列的恶怎样对待他。
现在因为你们行了这一切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从早起来对你们说话，你们却不听，我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必照我对示罗所行的，带着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这殿，并且带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方，我必将你们从我面前赶出，正如我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号或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代求，因为我必不听你。耶利米书7:1-16。
神曾对耶利米说，不要为古代以色列祈祷，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第22章末尾那些争辩不休的犹太人也是如此。摩西与神立约的人，在面对神要毁灭这群被拣选的约民的决定时，以祷告代求。而在第7章，耶利米却被告知不要为同样的这群约民祈祷，
示罗的预言性历史被指出为一个逐条逐句的证据。当他们的罪达到不可救赎的地步时，神会弃绝所拣选的约民，正如一节经文所言：
以法莲与偶像相连，任凭他吧。赫西阿书四十七。
在盟约历史中，上帝结束他的盟约关系的那个时点是一个特定的里程碑。拒绝约书亚和加勒的报告标志着第十次试炼，这是另一个例子。几章之后又吩咐耶利米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也不要为他们呼求或祷告，因为他们因自己的患难向我呼求的时候，我必不垂听他们。耶利米书十一十四。
在第七章，借希罗亚的象征表明，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将老底家人吐出，并指出他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做的事。
所以我必照我在示罗所行的，带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并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方，我要把你们从我面前赶出去，正如我把你们的一切弟兄，就是以法莲的全体后裔赶出去一样。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号或祈求，也不要向我代求，因为我必不听你。耶利米书七十四十六。
在第十一章中，不要祷告的命令是关于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周日法令之后随之而来的患难时期时，将要笼罩老底家人的恐惧。他们所经历的恐惧是以他们对圣约的拒绝这一历史为背景。
你们当听这约的话，并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凡不听从这约的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在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出铁炉之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并且照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去行，这样你们就要做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为要成就我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要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
我就回答说，主啊，愿如此。
于是主对我说，
你要在犹大的各城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宣告这一切话，你们要听这约的话，并且照着去行，因为自从我领你们祖先出埃及之日直到今日，我殷切地劝诫他们，清早起来劝诫，说要听从我的声音，可是他们却不顺从，也不肯留心听，反而个人随从自己恶心的妄念而行。因此我必把这约中的一切话临到他们，这些是我吩咐他们去行的，他们却没有去行。
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向他们列祖的罪孽，他们的列祖不肯听我的话，又随从侍奉别神。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所以主如此说，
看哪，我要使灾祸临到他们，他们必不能逃脱，即使他们向我呼求，我也不听他们。那时犹大的各城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去向他们烧香的神呼求，但在他们遭难的时候，这些神全然不能拯救他们。犹大啊，你的诚意有多少，你的神也有多少，耶路撒冷的街道有多少，你们就立了多少坛给那可耻之物，就是向巴利烧香的坛。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也不要为他们呼号或祷告，因为在他们因自己的患难向我呼求的时候，我必不垂听他们。耶利米书十一一到十四。
将被列入十四万四千人之列的候选者的复活，在启示录十一集十一中被指出，他们最终的聚集在以赛亚书十一集十一中被指出，龙、兽和假先知的外部阵线在但以理书十一集十一中被指出，主日法令下对拍子的审判见以西结书十一集，临到愚拙童女的惩罚与恐惧见耶利米书十一集十一。
不为这百姓祷告的命令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最后几节中的路标，而第二十三章则指出临到复临主义的八个祸灾。第二十三章要么对应1844年10月22日，要么对应星期日法令，这两个路标都是婚姻的应验，而婚姻是心腹与丈夫二人成为一体，婚姻的圆满代表赎罪，一即合一。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他创造了男和女，他们的后代由男子的23条染色体与女子的23条染色体组成，合在一起的46条染色体构成了殿，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殿，因为岂不知你们是主的殿吗？
婚姻的成全就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两个23的殿联合成就一个46的殿。基督是建造圣殿的那一位，他把他的教会建造成女性的殿，要与他男性的殿联合。这样的连结发生在神的圣殿的至圣所里。当人的圣殿与神联合之时，23是144,000人受印的象征，而那项工作在2300年预言结束时开始。马太福音23章是对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宣判，他们是144,000人的赝品。
144,000人是其中的第八，他们是在第八日复活的人，他们就是挪亚方舟上的八个灵魂，他们是塞特的八位后裔，他们额上的印记由在第八日施行的割礼所预表，他们是第八日受膏以从事服事的祭司。而在第23章对复临主义所发出的八个祸灾的宣告，是针对伪造的八的宣告。
对愚拙童女的祸灾宣告之前，是第22章最后一节对神的子民的受印。第22章与创世纪第22章相对应，因为旧约的第一卷书预表新约的第一卷书。在马太福音第11章至第22章这条共12章的预言脉络的中心，这12章中的第6章就是第16章，在那里西门巴约拿的名字被改为彼得。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马太福音16:18。
马太福音第11章至第22章共有450节，居中的一节是第16章第17节，但这一节不能与第18节和第19节分开，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的陈述。
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向你显明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6:17-19。
从第11章到第22章的正中央是基督教立约的基础性宣言。在那段宣言中，西门的名字被改为彼得。当你把英文字母在字母表中的序号应用上去，例如 A 为 1，Z 为26时，你会发现 P 为 16，E 为 5，T 为 20， 另一个 E 为 5，R 为 18。把16乘以5乘以20再乘以5再乘以18等于1444。而彼得改名作为盟约关系的象征的记载在第16章第18节，而且 Peter 的首字母是数字16，末字母是数字18，所有这一切都在12章的中心。这12章以11的象征开始，以22的象征结束。
那条线也出现在创世纪第11至22章，在那条线上共有305节经文，因此将第17章第11节确定为那条线的中心。旧约第一卷书这12章中的这条线指认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代表在新约第一卷书相同章节中与欧米伽线相会的阿尔法线。马太福音中欧米伽线的中心是144,000人与约关系的高峰，他们就是在周日法令时被高举的约的记号。创世纪这条线的中心经文不仅指出中心所在，也指出与亚伯拉罕三重之约的第二步及中间一步，并且同样重要的指出约的记号。
你们要割去你们包皮上的肉，这要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立约的记号。创世纪17:11。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随后当他刷去尘土、垃圾、假珠宝和假币时，他们便都像云一样腾起，飞出窗外，被风吹走了。在这阵忙乱中，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等我再睁开时，杂物已经全都不见了。珍贵的珠宝、钻石以及金银币四处散落，遍布屋内各处。他随即在桌上放了一个比先前那个大得多，也更为精美的宝匣，又把那些宝石、钻石、钱币一把一把地抓起，投进匣中，直到一个也不剩，尽管有些钻石小得不比针尖大。随后他让我来看看，我往匣子里看去，但那景象使我眼花缭乱，它们闪耀着比从前强10倍的光彩。我想 那些曾把他们撒开并践踏在尘土中的恶人的脚，已经在沙里把他们擦洗得发亮。他们在匣子里按着美好的次序排列着，各在其位，看不出那位把他们放进去的人曾费过什么功夫。我喜极而呼，那一声呼喊把我唤醒了。早期著作83。
你把主的再来推得太远了，我看见晚雨要像半夜呼声那样突然临到，并且有十倍的能力。 Spalding and Megan 5点。
在王向他们所询问的一切有关智慧和见识的事上，他发现他们比他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占星家胜过十倍。但以理书1:20